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65集。这一日，一位瘦小的儒生忽然闯入，号称满头乱发，状貌狂倦，疯疯癫癫地在大街上高呼着刘秀的名字。适逢吴汉经过，大怒，揪住儒生就要一顿暴揍。一旁的朱佑赶紧拉住吴汉，先别揍。吴汉怒道，为什么不揍？朱佑道，这人看着面熟，在你还没把他揍变形之前，我想先认认。朱佑扒开儒生的一头乱发，揉搓着他的五官，端详良久，然后又惊喜叫道，强华。回头又对吴汉道，还好没走，这可是主公和我的太学同窗，当初和主公同住一间宿舍的强华。朱佑带着强华去见刘秀，强华一进大门，立刻手舞足蹈往里狂奔，喊着刘秀的名字，大叫道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刘秀闻声出营，一见强华也是大喜，问道，你找到什么了？强华得意地答道，赤符符。说完又对刘秀唠叨着，太学时我就看出你有日角之相，是当皇帝的命，我苦苦找了八年，终于找到赤符符这部衬书，你猜怎样？你果然是当皇帝的命。在赤符符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下28字，刘秀发兵补不到，四夷云集龙斗也，四七之际火为主，卯金修德为天子。前两句意思明确，后两句却有些神神道道，半通不通。强华于是向刘秀解释道，所谓四七之际，四七二十八，从汉高祖称帝到你发兵中间为228年，你起兵的时候又正好是28岁，火为主，汉为火德，意思是汉室理当复兴。卯金加起来是个刘字，说的是你将继承刘氏正统。朱佑忽然发现，早在强华解释之前，刘秀就已经笑了。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解脱之笑，这是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会心之笑。对刘秀来说，强华和衬书赤符符来的正是时候。在称帝的问题上，诸将轮番劝进，费尽口舌，但其效果却远远比不上强华所带来的这28个字。诸将说了半天，无非是在告诉刘秀，称帝不仅合情，而且合理。在这一点上，刘秀根本不需要诸将提醒，他心中比谁都清楚。他之所以迟迟不能决定，只因为诸将说一千道一万，却始终不能替他解决一个最大的心病，称帝的合法性问题。想当年刘邦称帝的时候，项羽已经灭了，天下都是他的，所以不必考虑合法的问题，因为已经没有人可以裁决他，他就是法律。因此群臣一劝进，刘邦在象征性的谦虚了两下之后，便毫不客气地自封为皇帝。然而此时的刘秀并没有刘邦这样的绝对实力，他现在只能控制帝国 9% 的土地和 13% 的人口，因此他就必须面临一个称帝是否合法的问题，他必须告诉世人他凭什么称帝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刘秀如果称帝，有一个先天不足的道德劣势。他本来是更始皇帝刘玄所封的萧王，他一旦称帝，就等于是对刘玄的彻底背叛， 因此他也必须说服世人，他之称帝是合乎道德的，与背叛无关。这几乎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呀！直到强华带着赤符符出现，这才完美的解决了这道难题。不是我刘秀想称帝，是上天指明非要我称帝不可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这是上天的选择，天意就是最大的道德。强华的到来经由朱佑的大嘴巴传开，诸将劝进的热情重又激发，再次联名上奏道：受命之福，人应为大，万里和谐，不义同情，周之白鱼，何足比焉？今上无天子，海内小乱，福瑞之应，昭然著文，宜达天神，以色群望。刘秀这次不再客套，只说了一个字：可。六月己未，号城之南，千秋亭五城末，高台耸立，群臣力聚，翻火告贴。刘秀扶天子冠冕，缓缓登台，燃起通天烽火，遍祭乾坤六宗，水火雷风山泽，再祭天地群神，而后亲自宣读告天祝文。祝文曰：皇天上帝，后土神奇，眷顾将命，蜀秀梨园，为人父母，秀不敢当，群下百弊，不谋同辞。贤曰：王莽篡位，秀发愤兴兵，破王寻、王毅于昆阳，诛王朗同马于河北，平定天下，海内蒙恩，上当天地之心，下为源源所归。趁计曰：刘秀发兵补不到，卯金修德为天子，秀犹故辞，止于在，止于三。群下谦曰：皇天大命，不可激流，敢不敬城。祝文既毕，群臣跪拜，山呼万岁。刘秀于是即位称帝，建元为建武，大赦天下。黑夜降临，将白日的喧嚣扫荡干净，世界沉淀下来，仿佛一位入定的老僧，看一切都是浮云。号称是郭圣通的故乡，刚刚当上皇帝的刘秀，宫殿却是没有的，还是只能像个吃软饭的，暂时赖在老婆的家中。郭圣通有孕在身，已经早早睡去。刘秀一个人坐于灯下，观四壁之影，听夜籁之音。他已经成为皇帝，在他的生命中，这一天即使不是最重要的时刻，但也绝对是最重要的时刻之一。然而在这一天的最后，他还是一个人，依然孤独。他曾经无数次的独自忍受着悲伤，此刻他却又不得不独自承受着快乐。他回顾着自己所经历的人生，他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，到太学生，到农夫，到商贾，到太常偏将军，到破虏大将军，到司隶校尉，到大司马，到萧王，现在竟又成了皇帝。这一次次身份和角色的转换，仿佛一个个节点串联起他的命运轨迹。不管途中曾有多少悲伤，多少苦难，多少遗憾，在此刻看来，他的人生都已经是一条无可更改的单行道。他注定要成为皇帝，当皇帝就是他的宿命。要证明这一点，他有着足够的证据。早在他尚未出生之时，帝国就已经出现了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，为此刘歆还特地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刘秀，妄图冒名认领。而他的出生也像是一场灵异事件。他出生在济阳，那时候他父亲刘歆正做着济阳县令， 济阳城中有汉武帝曾经临幸过的一座闲宫，常年封闭。他将要出生之时，他父亲因为县衙被下朝失，于是冒着杀头之罪，偷偷打开行宫，让他母亲樊氏居住在里面待产。他在深夜时分出生，随着他的出生，忽然红光四起，将房间照得透亮。他父亲刘钦大感奇异，特地找算命先生王常算了一卦。王常道：“此兆大吉，不可言。”他出生那年，济阳大丰收，更出现了一株神奇的家禾，一茎居然长出九个稻穗，穗穗饱满。尔雅曰：“容而食者谓之秀。”他父亲刘钦因此将他取名为刘秀。还是他出生那年，忽然又有许多凤凰聚集在济阳。这一切兆头似乎都在透露着某种神秘而不可言说的信息。他16岁回归老家冲陵之后，望契者苏伯阿途经冲陵城，赞道：“美哉，王气郁郁葱葱，必有王者当兴。”他20岁入太学，同宿舍的强华告诉他：“你有日角之相，他日将为帝王。”他28岁那年，当着他和众人的面，半仙蔡少公不容置疑地说：“刘秀当为天子。”这些人生中的片段，仿佛是破碎的拼图，在他称帝的那一刹那，终于拼凑完整，而所拼凑出的，正是他那被注定的命运：刘秀当为天子，刘秀以为天子。更为神奇的是，冥冥中似乎一切也都在成全着他。王莽好好的当着皇帝，然而却非要折腾，结果把国家折腾乱了，自己的脑袋也被人砍了。刘玄好好的当着皇帝，然而却非要得罪赤眉军，结果赤眉军进逼关中，长安内讧，刘玄的脑袋很快也要保不住了。就连他老哥刘，他称帝最大的障碍，也事实死于绿林军的暗算，从而将他的称帝之路清空。证据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。从跟随他老哥刘起兵以来，他先后参加的战争不知凡几，在刀锋和箭雨之下，他不仅每次都能够幸运地活下来，而且连伤疤也没留下一个。而在他老哥死后，在洛阳，在朱伟的监视之下，他依然能够死里逃生，化险为夷。初到河北，又是如丧家之犬，千里逃亡，然而最终仍能大难不死，恍如奇迹。若非上帝所愿，一阙之危也不至于无因落地。他这么多次都死不掉，一定有其意义，一定有其目的。在一个人身上竟能发生如此多不可思议的事件，很难不让人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，那就是上天一定在有意保护着他，对他的命运有着更高的期待和安排。因此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，在安抚铜马之时，刘秀敢于只率10多名骑兵闯入铜马数10万众的大营，这一轻率鲁莽之举，危险性不言而喻。然而刘秀就是要赌一把，和自己的命运赌一把，和上天赌一把。如果他将来会成为天子，那么他今天就不可能死；如果他今天死了，那么他就不可能是未来的天子。他赌赢了，成为天子就是他注定的宿命。我们不妨将话题扯远一些，如果说刘秀的宿命已然注定，他就是当皇帝的命，而且无可逃脱，那么对普通人而言，我们的未来是否也同样是宿命注定的呢？如果真有宿命，那也就意味着，无论我们怎样努力，我们其实都对自己的命运爱莫能助，一切都是早已注定。哪怕是像刘秀这样摊上了一个当皇帝的命，在世俗眼中看来，这已经是最好不过的命了。 然而我们将依然深感悲哀，因为一旦命运确定，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丧失了其余的无穷多种的人生可能性。可以再打一个比方，如果有一天上帝忽然来到你的面前，他将告诉你你的宿命，如果你愿意，他甚至可以把你未来人生的每一个细节都慷慨地提前透露给你，而且不需要你付出任何代价，你愿意听吗？你有勇气听吗？莎士比亚《皆大欢喜》第二幕第七场有云，世界是一个舞台，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，他们都有上场的时候，也都有下场的时候。如果真有宿命，那宿命便是这舞台的剧本，人手一份，并且拒绝被修改。幸运的是，宿命剧本的保密工作一流，对所有的人都不曾剧透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对未来抱有希望，抱有幻想，才有理由在每天早上提醒自己起床。回头再说刘秀，为了应验成为天子的宿命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家破人亡，他的宿命成全于家人乃至更多无辜者的鲜血之上。对此刘秀貌似还是有选择的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，他至少可以自杀，从而避免成为天子，保全全家的性命。但是人真的能逃脱宿命吗？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，神曾预言他将弑父娶母，于是俄狄浦斯一出生就被他父亲遗弃在荒山之中，却又幸运地被牧羊人救起。成人之后的俄狄浦斯选择了流浪放逐，竭尽所能地想要避免神的预言成真，然而最终还是无意中杀死了自己的父亲，又娶了自己的母亲为妻。俄狄浦斯一出生就被他父亲因为害怕神的预言而遗弃，因此并不认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，于是就有了最后的悲剧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则神话之中，预言不仅仅是预言，预言也参与并促成了最终的结果。关于这种预言对结果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影响，波普尔称之为俄狄浦斯效应。好莱坞大热影片《盗梦空间》讲述一伙人潜入一个跨国公司继承人的梦境，在其梦境中植入一个预言，他将解散他父亲的公司，利用的也正是俄狄浦斯效应，从而达到成功的目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平行宇宙的信徒，那就无所谓宿命了，或者说什么都可以无所谓了，反正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发生。这种解释最为干净，也最让人放心，所有的纠结和恐惧都一扫而空。你即使现在把自己干掉也没什么可惜，因为在另外无穷多个宇宙还有无穷多个你在活下去。不过问题是，那些无穷多个你还是现在的你吗？所以我的建议是，还是不要干掉自己为宜。司马迁云，观阴阳之书，使人居而多计，此言可谓洞彻人心。即使一个人并非风险爱好者，不信宿命也终究比相信宿命更为可取。或者从逻辑上讲，参照司法上的无罪推定，在我们能够证明自己的宿命之前，都应该采纳无宿命的推定，继续自己的生活，继续自己的希望。无论宿命存在与否，你的相对优势策略永远都是过好你的这一生。继续回到刘秀，无论如何，刘秀已经成为天子，他能够知道的宿命已经到此为止，接下来他将面对的是无限的未知。郭圣通已熟睡，在他的腹中一个胎儿正在呼吸，那是他的第一个孩子，是他血脉的延续。 这些宿命中并没有写，却是多好的遗漏和惊喜。夜登封城，旭日诞生，而他将引领他的帝国迎接一场壮丽的新生。